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5年3月3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泽连斯基被爆离开白宫详情，马斯克呼吁查援助乌克兰将。首尔举行反对弹劾总统大集会。纳瓦罗说特朗普为什么对所有国家恢复旅关税。纽约前州长库默宣布竞选纽约市长。特朗普政府将取消超过90%的对外援助合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向霍士新闻首次回忆了他告知泽连斯基离开白宫时的情景。美国官员爆俄乌特使埃洛格日前访问基辅的时候敦促泽连斯基签署协议，但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制止，最终导致这次彻底出错的局面。2月28日，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发生激烈争论后提前离开了白宫。当时不单止乌克兰团队的午餐会被取消，乌克兰还支付了代表团抵达美国和逗留的费用。特朗普政府首次拒绝承担外国代表团的费用。据沃尔茨回忆，当媒体离开后，美乌双方各自推至不同的房间，随后他和国务卿卢比奥及多名高级官员一致建议特朗普，事情已经无法继续，再谈下去只会适得其反。沃尔茨随后亲自告诉泽连斯基知，他已经不再受白宫欢迎。霍士新闻问及泽连斯基是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沃尔茨回答不是，他没有，但他的团队意识到了，他的大使和顾问几乎流泪，恳求我们继续推进谈判，但泽连斯基仍然在争辩。沃尔茨告诉泽连斯基知，你的时间不多了，无论是在战场上定是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是美国的援助有限，纳税人的耐心亦是有限的。泽连斯基还没有意识到这里已经换了一个新领导人，一位新总统上任，我们决心采取新的和平策略。据 Times of India和 News 18等媒体报道，乌克兰议员杜宾斯基公开呼吁乌克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对泽连斯基的弹劾程序，认为乌克兰失去美国的无条件支持。他还提到自己因批评泽连斯基而被监禁，称这个是政治迫害的证据。另外，据纽约邮报的独家报道，一位美方高层官员透露，之前经过3日的紧张谈判，埃洛格和泽连斯基已经达成协议，只有一项还有待最后确定。在谈判结束的时候，叶尔马克推动令泽连斯基在白宫和特朗普一起签字，但埃洛格建议不好，因为两位总统的关系仍然有待加强。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泽连斯基办公室会继续强推叶尔马克的议题。当时乌克兰无法拿出协议交给特朗普，埃洛格准备离开，但就在他登上火车之后，泽连斯基办公室在最后一刻改变方针，显然认识到在修复和特朗普受损的关系上，这位俄乌特使是他们的最好机会。泽连斯基办公室匆忙将文件送上他乘搭的火车，以便埃洛格带回去给特朗普。报道指出，即使是这样，基辅仍然推动在华府签署协议的计划，但他们的冒险适得其反。那位美方官员表示，泽连斯基错得不能够再错。 泽连斯基现在必须自行设法解决这个局面，我们不能够替他解决。多名消息人士怀疑泽连斯基团队强推白宫之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话正义无价的，都是不给钱的，只要开始给钱，立即就明白正义不单止有价，而且价格不低。负责任地主持正义，需要首先搞清楚钱从哪里来，有没有可持续性。资源协议从根本上解决了乌克兰战争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给乌克兰战争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保证。今日支持乌克兰，首先要支持资源协议，否则就是一句空话。马斯克发文指出，是时候查明送往乌克兰的数千亿美元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小罗伯特·
金乃迪
在一段影片中说，大型军工承包商一直想令更多国家加入北约，因为一旦某个国家加入北约，他就必须按照北约的武器规格采购军备，而这个意味着某些公司可以获得一个被锁定的市场。当被问及我们真的能够负担得起向乌克兰提供1130亿美元的援助吗？参议员麦康奈尔回答说，不要担心，这些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流向乌克兰，而是入了美国军火制造商的袋里面。亦就是说，他直接承认了这个是一场洗钱骗局，这些公司背后的股东就是 BlackRock， 他们称这笔钱是贷款。乌克兰必须将其所有国有资产出售给跨国公司，目前他们已经卖出了。在去年12月，拜登授予了一份乌克兰战后重建的合同， BlackRock 拿到了这份合同，他们就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进行着这一切。3月1号是南韩三一独立运动106周年纪念日，当日首尔各地超10万人集会，反对弹劾总统尹锡悦，越来越多的南韩大学生亦加入这一行列。3月1号中午12点，由南韩33所大学组成的全国大学保卫自由联盟，在首尔中路区大学路举行反对弹劾集会。据警方估计，约有2500人参加。与会者在集会上表达对当前政府、媒体、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状况的危机感。南韩庆北大学师范学院在校生裴远友向大纪元解释了他参加反对弹劾集会的原因。他表示，我原本就是一名普通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自从紧急戒严风波之后，我和同学们一起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意识到南韩教育制度和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反对弹劾的大学生呼声在2月11号从延世大学开始，随后蔓延到各大学。在南韩各大学学生在首尔中路区大学路一带举行反对弹劾总统的集会的时候，多人手举 CCP out 的标语。自从戒严事件后，南韩的反中共情绪逐渐扩散。之前首尔中区的中共驻韩大使馆周边2月7号晚上曾经发生示威，民众举行了灭共节活动，高举写着 CCP out 以及反对弹劾的标语。当时主办者前国民力量党青年发言人金正直对韩联社表示，尹锡悦总统所讲的侵害主权势力指的不就是中共吗？这次首尔国立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学生全国反弹劾宣言代表金文涉说，从延世大学开始，很多大学都有人站出来反对弹劾，鼓舞了更多同学亦勇敢发声。按理说弹劾议案很可能会被否决，但无论结果是怎样，我都会继续关注政治，并考虑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据组织者表示，全国有39所大学正式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发表声明后，学生们向普信阁前进，并参加在光化门举行的反对弹劾集会。 同一日，大批陨石月支持者乘坐旅游巴士等交通工具从全国各地赶嚟，在下午一点开始在首尔光化门和雨儿岛一带举行集会。据南韩警方估计，截至下午两点三十分，两地共聚集了约12万人在光化门参加三一节千万国民光化门集会的南韩演员崔准容表示，他是时隔两个月再次参加集会，因为今日是三一节，我听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市民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亦出来表示支持。十几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亦加入支持尹石月的行列。参加反弹核集会，多数国民反对弹劾总统，这个党的国会议员赵培淑说，他建议宪法法院在审理弹劾提案的时候，应该深入调查民众的意愿，而非只是考虑法律和政治因素。三一运动又称三一独立运动，是北韩日据时期的南韩独立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发起的时间是1919年3月1号而得名。这一日，北韩独立人士在京城府，即现在的首尔塔骨公园，宣读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布北韩独立，引发多地民众参与大规模反日游行。之后三一运动浪潮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截至同年五月，全国爆发超过1700次游行，有200万以上的群众参加，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南韩国家报分部近期在官方博客发文表示，三一运动由全国全民族参与，触发了日后多种形态的独立运动，向世界展示了朝鲜民族渴望独立的意志，引发国际社会对北韩独立的关注，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运动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纪念三一运动的自主独立精神，巩固民族团结，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南韩政府将3月1号定为三一节，是南韩的五大国庆日之一，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28号，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投书今日美国，表示外国对新的旅关税表示不满，这个并不意外，因为每一个受益于豁免或者替代关税的国家都滥用了美国赋予他们的特权，并通过一系列数字解释了特朗普总统恢复对所有国家的旅关税以及取消针对特定国家豁免的原因。他指出，不单只是好像中俄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利用豁免和政策漏洞涌入美国旅市场，被视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亦是问题的重要部分。纳瓦罗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再次采取行动，将旅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并取消了所有针对特定国家的豁免。这一段举措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损害美国产业不受控的进口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不再是大量补贴和不公平贸易的铝制品倾销地。纳瓦罗还将各国铝制品如何利用美国贸易政策漏洞进入美国做了五点归纳。第一，澳大利亚对冶炼厂给予严重补贴，允许它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运营，这个赋予它不公平的倾销优势，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扭曲了全球铝贸易。第二，加拿大的铝产能过剩超过330万吨，历史上它一直将大部分铝出口到美国，同时主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铝市场的美铝和力拓通过两国之间的战略出口转移，实现利润最大化，中国公司是力拓的最大股东。第三，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美国铝市场造成正面冲击相比，虽然墨西哥本身并没有初级铝产业，但它却成为中共、俄罗斯、印度等国 铝生产商绕过美国贸易限制的关键入口、转运点和关税逃避点。第四，好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阿根廷的初铝生产商依赖政府的巨额补贴维持运营，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第五，欧美和英国，他们利用对美国运送铝可以不受限的条款，欧盟对美国的出口额已经攀升至每年超过30亿美元，美国亦成为英国铝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国。纳瓦罗说，在美国铝和钢出口中都能够看到这些老旧的补贴和倾销故事，例如得到政府广泛补贴的欧洲生产商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重启了闲置产能。贸易顾问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为美国书写新的篇章，随着总统签署对铝制品加关税的行政令，美国冶炼厂闲置和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局面将结束，铝生产的黄金时代将到来。3月1号下午，前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安德鲁·库默正在宣布参加纽约市市长竞选。库默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我们的城市正面临危机，这个就是我竞选纽约市市长的原因，我们需要令政府发挥作用，实施有效的领导。目前包括库默、亚当斯在内，已经有6-7个人宣布竞争党内候选人提名。2024年1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库默在这个排名选择投票制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 32% 的支持率，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仅获得了 10% 的支持率。今年1月份的另一份民调数据显示，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43% 的支持率，而紧随其后的对手亚当斯的支持率仅有 13%。 另一位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前纽约州主计长斯考特·斯金格指责，库默在担任州长的时候将纽约市当作个人出气筒，他削减了 MTA 大都会运输署的经费，令地铁系统陷入困境，同时将资金输送给上州的滑雪度假村，并试图削减数十亿用于公立学校学生和城市居民医疗补助的经费。库默在宣布竞选市长的时候，简短地讲到了他饱受争议的州长任期。在我多年的政府任职期间，我是不是总是能够将每件事都做对？当然不能够。如果我现在知道了一些事情，我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吗？当然会。我有没有犯过错误？绝对有。有些错误令人痛苦，我相信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我亦因此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希望将来每日都能够向大家展示这一点。现任市长亚当斯在2024年9月被指控犯有受贿和电汇诈骗等罪名，但他否认指控，表示不认罪，并誓言要继续参加民主党市长初选。近日美联社获取了一份描述美国政府计划的内部备忘录，并引述其内容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计划终止超过90%美国国际开发署签订的对外援助合同，涉及的全球援助总额达600亿美元。披露的文件显示，政府正在大规模撤回美国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援助来稳定他国经济、建立国际联盟的政策惯例。文件备忘录提到，政府正在清理因长期以来制度惯性偏离既定目标而导致的大量浪费，并计划进一步调整 USAID 和国务院的对外援助模式，以合理使用纳税人的钱推动美国利益。特朗普及其盟友马斯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削减对外援助，两人都将 USAID 的项目视作对自由派议程的推动， 并认为是在浪费资金。特朗普在1月20日的时候下令启动了一项为期90日的审查计划，以确定哪些对外援助项目值得保留，几乎在一夜之间冻结了所有对外援助资金，同时取消项目的正式通知还在陆续发出。在星期三提交给联邦法院的文件中， USAID 的合同方描述了特朗普政府及马斯克团队以极快的速度终止全球各地的 USAID 合同。一名 USAID 官员在星期一的邮件中写道，还有更多合同即将被终止，请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审查并批准了这些合同终止的决定。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取消6200个 USAID 多年期合同中的5800个，削减资金540亿美元。同时，国务院亦将取消9100个援助拨款中的4100个，削减资金44亿美元。国务院备忘录入面提到，联邦法院下达的命令要求政府官员在星期三午夜前解除对外援助资金的冻结。作为回应，国务院和 USAID 迅速采取行动，大规模终止对外援助项目的合同。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跟住落嚟，请收听今日头条。
乌总统离开白宫，首发声明，卢比奥爆更多内幕。联邦快递飞机又引擎起火，紧急降落。川普与泽连斯基会谈破裂嘅看点。美财长敦促加拿大、墨西哥对中国施加同等关税。美国社会安全局将裁员7000人。美对以色列出售30亿美元武器，担忧加沙停火生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日，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他无法改变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立场，想要一个有安全的停火，希望美国能够更加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 CNN 披露美乌谈判幕后更多的细节。北约秘书长吕特紧急呼吁泽连斯基，要他必须修补与川普的关系。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签署抗产协议，这个将是迈向安全保障的第一步，但是这样还不够，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安全保障，我们的军队强大，我们的伙伴和我们同在时，和平才会到来。我们不能够就此停止战斗，停火对普京不起作用。在过去的10年来，他已经25次破坏停火， 如果我们不能够被北约接纳，我们需要美国盟友提供一些明确的安全保障结构。欧洲已经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并帮助资助我们的大军。我们还需要美国在确定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作用，会提供什么类型、几多数量以及几时提供的细节。一旦这些保障到位，我们就可以同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讨论外交问题。美国可能寻求与普京对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一起采取强硬措施对抗普京。同日，吕特对 BBC 表示，他和泽连斯基已经进行了两次交谈，并对他说，美国、欧洲和乌克兰需要团结一致，为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尊重川普迄今为止为乌克兰所做的事情。泽连斯基现在必须找到一种恢复关系的方式。吕特还赞扬川普基本上打破了障碍和平谈判的僵局。他知道川普致力于为乌克兰带来和平，亦致力于对北约的承诺。波兰总统杜达亦表示，泽连斯基应该回到谈判桌。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当日卢比奥在 CNN 专访中表示，美国很重视。过去十日，乌克兰会晤了美国商务部长、国务卿和副总统，并同川普通过一次话，见过一次面。我同乌克兰外长沟通过三次。协议本来五日前可以签署，但是乌克兰坚持要来华盛顿签署。不来美国教训我们的外交策略是基本外交常识。泽连斯基选择了这条路，结果令和平进程倒退。而这个协议就是让美乌经济捆绑。这个是一个特别形式的安全保障。这一点乌方很清楚。我期待泽连斯基有成熟的表现可以回归，更多的务实。川普总统讲的是，等泽连斯基准备好的时候可以再回来。川普总统是地球上唯一积极努力终止这个战争的人。泽连斯基应该为浪费我们的时间以及将此事变成闹剧而道歉。社运人士史滕科发文说，我敬佩泽连斯基勇于面对压力，我们不是一个可以屈服和出卖的国家。一位美国网友就认为，曼斯的挺身而出维护了总统的尊严和美国的利益，亦一改传统中副总统形同虚设、可有可无的形象。CNN 民调显示，78%的美国人支持俄乌进行和平谈判，16%的人反对，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支援过多的人，从2022年的7%飙升至三年之后的41%。另外，3月1日，泽连斯基抵达伦敦会见英国首相斯几贤。斯几贤表示英国全力支持乌克兰，并同他签署33亿英镑新国防贷款，以增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已经准备好开始讨论欧洲的核威胁，暗示法国可能会使用其核武库来保护其他欧洲国家免受俄罗斯的威胁。二号，斯几贤将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目的是推动就乌克兰和平问题和安全问题采取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提议美国和欧盟立即举行峰会，坦诚地谈论如何应对今日的巨大挑战，从乌克兰开始，敦促西方保持团结。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泽连斯基或者确实认为，即使没了美国，欧洲国家亦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对抗俄罗斯。不过，欧洲内部在对乌援助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德国、法国等国倾向外交解决，而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更倾向强硬支持乌克兰。川普有意将俄乌问题交给欧洲主导，但是欧洲国家缺乏美国那些军事实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俄乌冲突直接影响欧洲能源安全和地缘稳定，欧洲不得不企出来。俄罗斯在军事上有韧性，而欧洲内部的经济压力、国内反对声音可能限制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据纽约邮报报道，一架联邦快递飞机在3月1日早上从美国新泽西州纽亚克机场起飞后无奈发动机起火，迫使其紧急降落。 根据航班数据，这架飞机在起飞仅九分钟之后，在上午8:07降落。据悉，这架波音767-3SEF 飞机降落时，右边发动机喷射出火焰。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表示，突发起火是由鸟击引起的，幸运的是事故中没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曼斯28号的会晤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之后，最终泽连斯基提前离开了白宫。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是美乌矿产协议，川普意图通过这一协议回收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部分战争资金，并迅速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不过泽连斯基坚持，任何关于乌克兰自然资源的协议必须以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为前提。川普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谈判快速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就坚决要求更多的军事支持，尤其是美国防空系统，并且希望通过技术共享的方式换取军事援助。川普强调自己的目标是和平，而非通过武力对抗。川普则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泽连斯基还未有准备好和平，他觉得如果美国参与其中，我们的参与会令他在谈判中占据很大优势。我不要优势，我要和平。他在备受美国珍视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没有尊重美国的地位，等他准备好迎接和平的时候，他就可以回来。这次会谈的另一个焦点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问题。川普坚持认为泽连斯基必须做出妥协，才能够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不过泽连斯基就坚决反对这一观点，指责俄罗斯在过去多次违反和平协议，并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以战争发动者必须赔偿损失为基础。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导致了乌克兰的灾难，无法简单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强调美国应该继续推动和平谈判，并警告泽连斯基缺乏足够的谈判筹码。川普表示他的立场并非支持普京，而是希望能够推动和平进程，避免美国同全球陷入更深的战争泥潭。随着会谈破裂，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充满不确定性。泽连斯基强调，尽管欧洲国家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但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这些承诺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川普则直言泽连斯基目前没有足够的筹码，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法在谈判桌上占据优势。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继续，以及怎样平衡和俄罗斯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28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的关税上和华盛顿保持一致。美国此前暂缓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商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但是为期一个月的暂缓实施将在下个星期二到期，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贝森特表示，我确实认为墨西哥政府的一个提议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或者会在我们对中国的关税方面和美国保持一致。我认为如果加拿大也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好的姿态。贝森特说，如果美国和两个邻国都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北美要塞，防范中国商品涌入。华盛顿最近反复表达对中国过剩产品的担忧，警告说这可能会让低价产品涌入全球市场，破坏竞争。在这个星期，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对于川普达成关税协议表示乐观，暗示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达成协议。川普还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再加征10%的普遍关税。此前美国已经在2月初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了1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表示，官员们正夜以继日的工作以避免美国的关税。 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多夫·鲍尔丁撰文说，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国以关税相威胁，对中共缺乏具体行动，似乎是有意安排的而非偶然忽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共的背景下展开，而非独立于中共之外。2月28号，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计划裁减7000名员工，这个是川普政府削减联邦政府冗员计划的最新举措。社会安全局 SSA 的职能包括向美国老年人提供福利，每月向7300万退休和残障的美国人寄送支票。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计划缩减臃肿的员工编制和组织架构，并将重点放在不直接提供关键任务服务的部门和员工上，裁员规模将超过 12%。 声明中说，社保局最近制定了50000人的员工编制目标，低于目前约57000名员工的水平。该机构表示，将关闭一些地区办事处，将规模从目前的10个减少到4个。根据该机构代理专员利兰道德克的一份备忘录，20多名 SSA 的资深员工已经在礼拜五辞职。他的前任米雪儿金因为反对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员工进入 SSA 的电脑系统而落台。川普总统和政府效率部的主管马斯克表示，美国政府机构臃肿且浪费，准备从现有的230万名文职人员中裁减约10万人。美国国防部礼拜五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近30亿美元的炸弹、爆破套件以及其他武器。礼拜五下午，这项军售案以紧急程序通知国会，绕过了长期以来的惯例。过去这类军售通常会先交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以及资深成员审查，并且补充更多信息之后才会正式通知国会。这一轮军售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35529枚通用炸弹弹体以及4000枚2000磅的碉堡黑星炸弹，上述武器都是由通用动力公司生产。国防部表示，这些武器交付将在2026年开始，但部分订单可能来自美国现有库存，意味着其中一些武器可能会立即交付。第二部分价值 6.75 亿美元，包括50000枚1000磅炸弹以及相应的制度套件，将在2028年交付。第三部分是价值 2.95 亿美元，包含无重 D9 的推土机。这个是川普政府这个月第二次以紧急状态为由快速批准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上个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长达15个月的战斗，并且促成了停火谈判。协议促使44名以色列人质获释，同时以色列亦释放了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条款，这样使到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充满了不确定性。原本计划第二阶段的停火将释放更多人质和囚犯，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并向着永久停火迈进。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埃及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希望当前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再延长6个星期，但哈马斯要求进入第二阶段并结束战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两岸三地。
泽连斯基啱离开白宫，又抨击川普，普京则献出杀手锏。黑水创办人称，白痴政客误判俄乌局势。普林斯认为台湾必须武装平民。台积电全球布局，无视中共认知战。美俄关系缓和，北韩高官亲访莫斯科要承诺。日本考大学更容易？ 中国学生涌入东京大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来以为泽连斯基带着共产协议去见川普是一件好事，点知双方很快就反面。泽连斯基、川普和曼斯嗌交嗌足五分钟，震惊了全球。泽连斯基离开白宫之后，川普出了篇文章，语气很严厉地说，我相信只要美国有份，泽连斯基总统就不会为和平做准备，因为他觉得美国撑住他，他就可以拿到优势。川普又说，但我不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那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泽连斯基和川普反面那时候，普京竟然拿出俄罗斯的压箱底宝贝去拉拢川普。这里讲的不是俄罗斯的矿产，而是对美国更加重要的东西。上一集节目超过九成的听众留言认为，美国公布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报告会令习近平落台。好几位朋友都建议美国直接没收。一位叫陈志伟的朋友说，满嘴国家民族，做的全部都是伤天害理。接下来希望之声会继续跟进这方面的消息。至于共军威胁入侵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台湾小军的节目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提到，川普去年竞选期间被问到台湾问题，川普的回答就区分出拜登和川普的防守台湾的战略思维不同。拜登说要军事协防台湾，但川普说的是要针对中共的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要令到共军最后没有能力或者不敢再攻击台湾。吴家龙说，川普当时说他会轰炸北京，那就不是斩首行动了。轰炸北京就是开战的意思，川普是进攻式战略，同拜登的防守式不同。目前川普对俄乌战争的处理已经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明显地向美国靠拢，这个对中共已经是一个打击。不过俄乌局势在2月28日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后又蒙上阴影。他们原本有午餐计划，佛州之声说，在他被赶出白宫后，白宫工作人员吃了泽连斯基的午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人会知。川普在贴文中说，我相信只要美国参与，泽连斯基总统就不会为和平做准备。如果这个代表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援助，欧洲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支撑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展？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三个人在镜头前大吵，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应该是之前双方都已经在协议的技术细节都谈好了，才会有这样的元首会面。比较可惜的是，在元首会面的时候可能就是用语上擦枪走火，所以就暂缓了下来。双方的用语可能是在于泽连斯基要凸显要安全的保证。川普则认为乌克兰没有感激美国的协助，反而一直提条件，会议就有点失控了。这个也都算是近代史上头一次这样的情况出现。稍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又稍微的收敛，说无论如何都要感激美方、总统等等的支持。所以我想这个后面最重要的就是外交技术的讨论了。泽连斯基一走出白宫就接受了福士新闻的采访，主持人布莱特拜尔一开口就问他，你认为你应该向川普总统道歉吗？泽连斯基说，确实对这次的交流感到后悔，但不会向川普道歉。他说，我只是想讲实话，只是想要我们的伙伴正确地认清情况。新闻周刊报道说，福士新闻首席政治分析师布里特休姆在采访后对拜登说，我以为你还未问他问题，他就会过来道歉，你给了他一切机会，但是他就始终都没有做。活动家海利·克雷默在 X 上发表贴文说，看到泽连斯基和拜尔说他不欠川普总统一个道歉，我好惊讶，他还未吸取到教训，他和美国并不平等，他不明白这一点，大胆预测他回到乌克兰后可能会被袭击。当然也都有不少人赞扬泽连斯基有勇气，但问题是泽连斯基的勇气是否能够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讲到这里，我们又要邀请你发表看法了。 这场巨变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你认为泽连斯基接下来应该怎样做呢？另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欧洲会独自支撑乌克兰开战吗？如果你认为会，请留一。如果你认为欧洲和乌克兰还是要找美国帮忙，请留二。美乌关系搞到一塌糊涂，普京竟然在这个时候被川普送上了压箱宝的宝贝，他邀请美国共同开发北极。彭博社2月27日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美俄政府官员在讨论共同在北极勘探自然资源和贸易路线。美国的目标之一是能源的勘探合作。美国在北极可以获得军事、矿产、航道利益。川普想买格陵兰的目的亦都是这个。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早前透露，中共过去就曾经定下了北极计划，在冰岛、挪威、丹麦等国设立基地。因为中共要向美国发射导弹，行北极的距离是最短的，核潜艇从北极发射不到10分钟就能够打到美国。俄罗斯如果和美国联手，目标就变成了一起围堵中共。外界猜测，现在普京主动谈及俄罗斯深耕多年的北极，这个是川普绝对不会抗拒的。俄乌间的利益又应该怎样摆平呢？观众又怎样看呢？你认为乌克兰下一步是求助欧洲，还是会索性换一个政府来跟川普继续谈？沿海炮特总部队上尉、美国最大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公司创办人普林斯最近谈到俄罗斯在开战三年后的军事实力，并批评白痴政客误判形势。普林斯亦都谈到台湾自我防卫中的关键问题。普林斯2月22日接受希尔斯代尔学院校长拉里亚恩的采访，普林斯赞成川普停战的立场。他认为乌克兰重夺所有领土的机会等于零，他们本来是一年半前就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竟然陷入了消耗战，甚至回到一战式的壕沟战。但现在战场上多了精准导引的无人机和导弹，变得更加致命。普林斯认为俄罗斯有更多人力和弹药，欧美的国防工业相对滞后，而且成本高昂，影响军备的供应。普林斯还认为现在俄军比战争一开始更有杀伤力。当然这个只是普林斯自己讲的。之前也都有多位的经济学家提出，俄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前线物资缺乏，唯有将二战的旧坦克派上战场。这些相反的论调至少说明很难就俄罗斯战斗力得出单一的结论。位于德国的全球知名统计数据门户网站 Statista 最近发表了俄乌2025年军力对照。在可用人力方面，俄罗斯6900万人，乌克兰1800万人。现役加上后备军人总数，俄罗斯332万人，乌克兰210万人。俄国有5750辆坦克，乌克兰只有1114辆，是俄国的五分之一。Statista 表示，俄国的军事能力在大部分的指标上都超过了乌克兰，例如俄军可以使用的军机总数接近4300架，而乌克兰军只有324架。俄国海军舰队规模是乌克兰的 4.7 倍。另外，俄罗斯是9个拥核国家之一。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请观众朋友发表看法了。你认同普林斯的话吗？俄乌应不应该寻求谈判？上面统计的乌克兰军力已经包括了欧美三年来的援助。接下来如果单靠欧洲的援助，你认为乌克兰应不应该在战场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呢？除了俄乌之外，黑水创办人普林斯在这次的采访中最主要是讲了台湾的问题。普林斯认为，中共入侵的时候，传统军事策略例如昂贵的航空母舰或者是战斗机效果是有限。他主张台湾最佳的防御策略是建立一支本土的卫队，由受过训练的平民组成，配备大量简单便宜的武器。 这样能够令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路口都变成了复杂的目标，令到共军付出高昂的代价。普林斯举例说，扎连斯基做过最聪明的事，就是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打开了乌克兰的军火库，百姓拿到武装对抗俄军，在俄罗斯入侵的最初保住了乌克兰。普林斯指出，中共可以用精准的导引武器快速地摧毁台湾已知的军事设施，因此传统的集中式防卫容易被瓦解。他强调，民族意义是中共无法轻易打压的关键因素。普林斯批评美国军工业成日向台湾推销昂贵的武器系统，而不是实用的解决方案。他还建议台湾效法乌克兰，利用低成本的商业无人机来增加防御能力。台湾国安单位近期发现，中共大外宣持续传播谣言，说台湾政府将台积电送给川普，整个新竹科学园区都要搬到美国，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就会变成美积电。中央社2月28日引述了资深财经官员对这些传闻作出解释。财经官员表示，台积电多年来一直都在各国建厂，是依据布局上的考虑，例如建熊本厂是因应同日本大客户索尼等的合作，德国厂靠近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主要生产28纳米以上车用半导体。至于美国厂主要是为了巩固和辉达、AMD 和苹果的合作。这位财经官员讲明，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分工，美国负责研发、设计、设备和材料，日本和荷兰是掌控材料的设备，台湾是负责晶片的制造。业界通常是以最终晶片出货的金额计算产值，因此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不会有台积电。台积电海外设厂亦都不会影响台湾产能。这位官员举例，亚利桑那厂第一阶段4纳米制程每月能够生产1万到2万片，而台积电2024年全年的产能超过1600万片，12寸晶片的约当量。据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消息，2月2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闪电会见了北韩高官，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加强两党合作的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表双方会面拥抱的影片，但没有透露讨论的内容。韩联社猜测，俄国和北韩可能谈到了美俄间正在讨论俄乌停战的协议。北韩代表团由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李希容带队，几日来分别同统一俄罗斯等几位高层会面，还签署了一份加强两党合作的协议。中共官方媒体旗下国际网上评论说，美俄关系的变化正重塑东北亚战略格局，北韩想确保俄罗斯不会在关键时刻背叛金正恩，这次李希用到莫斯科就是向俄罗斯要一个安全承诺。由于日本大学入学的门槛较低，学费比欧美便宜，以及日本的治安良好，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到日本投考大学。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中国留学生透露，中国升学竞争太激烈，日本名校反而更容易考，比如东京大学等顶尖的名校。报道指出，在东京新宿区高田马场车站周围，到处都是日语学校和被中国人开的预科学校。有负责人透露，他们的补习班里头有1200名中国学生，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顺利地进入了东京大学。中国学生普遍认为，在日本发展比在中国的机会更加多。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